那我代主办单位哈，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假日阅读科学大师。我们今天讲座是这一个2009-2010年的第三场啊，12场里面第三场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我们的太空科学发展。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学校在请同学过来听的时候，以前蛮热烈的哈，但是这一次同学就问我说，这是在做什么的哈？好像蛮深的啊。好像跟我们高中生，还有跟我们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好的脑会有，好像蛮远的、哦。那其实啊，我就上网查蛮久啊，也是询问相关多的资料，问物理老师啊，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地球、太阳还有星际之间所有这些环境的一切的人为或者自然的。会发生的一些状况、一些现象啊，它都是他研究范围啊。他的议题还蛮多的、啊，而且可能就在我们周遭啊。他议题从高层空气、电离层，还有我们的磁层，甚至是我们的气象的研究、卫星的遥测、我们太阳的物理啊、动力这一些研究，都属于这里啊。还有星际科学都是啊。那这一些啊，到底跟我们日常生活、跟我们的我们所学的哈、啊，有多少相关呢？或者是说，他是不是难道我们是实在是不敢来接受这个这个议题啊？那其实啊，我跟在座很多各位这边在座很多一样啊，来这边参加过蛮多场的、啊。其实以前也蛮多议题的啊，看起来还蛮简单的议题，其实它还蛮高深的学问，看起来蛮深的学问。那其实它是可以有从很浅显、从很生活来做讲解啊。那这里面哈、啊，就因为我们这些大师们的他们的丰富经历，让我们很容易去了解这些议题。今天我们主办单位请到的是我国国家太空科学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我们陈秋龙陈教授哈、啊，来为我们做这个议题的讲解啊。陈教授他本身也是美国曾经担任过美国 NASA 太空总署这边的太空计划的计划主持人。他在我们这边啊，成大这边毕业以后，就到美国爱华大学攻读物理及天文的硕博士，在还蛮久了啊。这边可能在座很多人，当他拿到博士的时候，在座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哦。那时候我也才刚10岁啊，所以就是他这么长久哈、啊，30几年来的资历哈、啊，在这方面上面的研究哈、啊，尤其在。在那个太空方面的，还有物理，计算物理、变浆物理这方面的研究，有荣获了蛮多的一些殊荣啊。因为他特殊的研究，还有一些计算的发明或发现一些现象，发明一些计算公式哈、啊，在我们的国际间哦，受到很高的肯定，也获得美国物理学会的。特殊的奖项哈，就是杰出的研究奖及普林斯顿大学的杰出研究院士啊。那我想哈、啊，刚在跟他做稍微短暂的聊天过程啊，已经感受到说啊，原来不是我之前想的好高深的教授高高在上。我们刚刚在聊天已经感受到很多大师的亲和的哈、啊，还有让我可以感觉到说啊，原来是可以这么亲近我们哈、啊，这么直接就可以了解到他要跟我们表达一些。虽然我们刚刚主题不在这方面哈、啊，那我想接下来的议题也一定是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去了解这个看起来看似很深入的一个主题。其实我想可能各位应该都会跟我一样的感觉，在之前来这边的感觉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在这高深的学问里面，可以从周遭生活得到。哦，原来是这一些哦，原来是这么简单，原来我们的生活的这边就是科学哈、啊。那我想要借各位的手哈、啊，我们热烈来欢迎今天的主讲人陈秋龙陈教授，谢谢。
谢谢那个王校长，这么精彩的这个介绍啊，我用这一个嘛哈。各位。先生、女士，还有同学，现在那个太暗了，看不到这里面。那个好，现在看一下。所以我们也有，就是也有年长的，也有很年轻的，所以很好。那我今天讲 这个太空科学之发展哈。那事实上前几天那个警察广播电台有来跟我啊 interview 哈，就是说，哎，他就问我说要讲台湾的还是要讲全世界的啊？那我是说当然要讲全世界，因为这种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啊。所以我们当然是要讲全世界，全人类以后要怎么去，当然也要讲台湾的努力啊，在这方面努力啊。所以我今天会大概跟各位啊简单的报告一下这个啊。那这个第一件，人类很早古代的时候，如果你我们喜欢读这个古代小说或者读历史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日食 ，OK 啊，那 solar eclipse 啊，那这一幅图呢，就是啊，这个今年啊7月22日在上海他们拍照的到日食哈、啊，那时候呢，这个太阳本来在这里，就是忽然间呐、啊，也不是说忽然间，大概有几分钟哈、啊，它就整个就不见了 ，OK， 那。太阳不见了，天昏暗下来了，白天连星星都可以看到了，对不对？晚上才看到星星嘛，因为阳光看不到啊。那日全食是，这我们这个叫日全食，因为你完全挡到了哈、啊，所以你看太阳的这黑黑的在这里，那边边是太阳的光辉哈、啊，我们叫日冕这个啊，事实上是太阳的一个大气。那这是一个最壮美的天象之一哈、啊，是要几百年才可以我们。刚好可以看到，因为刚好是月亮把我们挡到了，把整个太阳挡到哈。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所以他觉得这不得了了。因为以前的中国皇帝都是天子嘛，天之子嘛，所以他说这个是变天了哈。但是如果是我们从这个降下来哈，可能看一两个小时这样看下来，你看。本来有太阳，然后慢慢慢慢就不见了，再看到光辉，然后慢慢又太阳会恢复了哈、哦。那这种现象呢，在如果去念大学第一个的电动那个古典动力学的话，我们就很了解牛顿，知道了解牛顿定律就知道了这个哈、哦。但是我们人类也经过了几千年才了解这件事情。好、哦，所以所有的科学知识不是一天就达到了哈、哦。那我想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太阳边边怎么有这些亮亮的东西出来？哎，这个就是太空科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之一。好、哦，等一下我会讲。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太空科学的现象就是。也许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低纬度的地方，哪一个人有去过阿拉斯加？冬天去的，不是夏天去，哈、哦，没有哈、哦。如果你冬天到阿拉斯加去，啊，十二月的时候，二月的时候，你半夜差不多半夜十一点左右，哈、哦，去看去郊外啊，不要就是如果在都市里面太亮了哈、哦，到郊外去看天上。天上本来暗暗的，突然间就出来这种东西哈，我们这种东西啊、叫做极光 aurora 哈。那这个电影，哦，这个在 Kubrick 哈，那个这是一个电影，这是极光的电影哈。那住在北方的人啊，就是这个不一定是北极啊，但是南极也是一样都有的现象哈，你就可以看到它。非常壮观，非常美丽的 ，OK 哈、哦。但是在古代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个现象，他觉得这个是在西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希腊哲学家他说，这个是燃烧的气云啊、哦。那后来当然宗教越来越强啊，在西方的话就是宗教，在罗马那个基督教哈、哦、控制整个宗教跟政治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这个神话就出来了哈，他这个有时候天上的火啊，或者是你看这是一个这个版画啊，你看他这个上面呢，这些都市哈，但是上面呢就是天兵啊在那里作战哈， 那有些拿这个刀啊、枪啊、矛啊在那打，有时候这火花就出来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甚至有的人说这个是不好的预兆。 OK， 好，但是在北极比较比如说阿拉斯加那个地方啊，这种极光的现象是几乎有时候几小时就发生一次。 OK， 好，就是当然不是，等一下我会让你看啊，就是因为我们地球在自转，所以晚上也是有差不多几个小时而已，10个小时。但是在阿拉斯加那个地方，晚上到冬天的时候，晚上比较久一点哦，黑暗的时候先比较久一点，所以他可以看到比较多次哈、哦。那这一些对自然界的了解哈、哦，改变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对人类对宇宙的看法哈、哦。那宇宙的话，早期的宇宙就是说，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其他的星球都是绕着地球在走，连太阳都是绕着地球啊、哦。我们这个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哈、哦、，geocentric view。OK， 但是那个有一个叫哥白尼这个人哈、哦，他就提出来，他说这个不对，应该是太阳是我们的宇宙的中心。OK， 所有的其他的星球都绕着太阳，他对了一半呐、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其他星球 ，OK 啊、哦，所以宇宙这个东西，这宇宙，他们那早期讲是讲太阳系，我们的太阳以太阳为中心，所以太阳是一个恒星，啊、哦，恒星它一直在燃烧，一直在又我们叫做核融合的反应，它发出这个能量啊、光啊、热啊，或者是这个质量啊、物质啊，一直挥出来哈、哦，所以。现代的宇宙观当然是太阳系啊、哦，是银河系的一个这么多星星的之一哈、哦，就是有4000亿个星群或者星系之一哈、哦。那银河系也是宇宙几百亿个啊、哦、这个星系星群啊、哦、之一。OK 好、哦，所以宇宙实在太大了，那太大。最靠我们最近的就是太阳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太阳系。所以我们的太空科学只要事实上是来了解这个太阳系啊。那你们以后可能会听到什么？等一下我会讲一下，天文学、天文物理啊，或者是啊，这个很多名词要厘清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下这个太阳啊，一直到这个2006年啊。以前的我们上课的时候都是说太阳系有9大行星，啊，2006年呢，这个国际的天文协会是说不对，就有8个行星 ，OK 啊，那其中的是一个冥王星哈、啊，它就把它降级了，降到它不是一个行星，它是降级为一个矮行星哈、啊。那矮行星它为什么呢？因为它偶尔出现在太阳系里面，偶尔就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重新定义了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哈，太阳的大小，这些星星的大小哈，是真正的就是有成正比就比例的哈。比如说地球就是这么小哈，啊这个木星这么大，土星，所以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木星是最大，土星再来是土星哈，然后其他这个天王星啊、海王星啊 ，OK， 火星跟地球差不多大了哈。啊，不是金星，对不起啊。那太阳就是这个大小就这么大哈、啊，所以古代人因为没有去很认真去观察，或者是做科学实验，或者是有科学理论，所以他们就错了。但是人类也是拼一路下来，科学进展就是这样慢慢来的哈、啊。有错误要修改它。那。现在我们已经在太空的时代了 ，OK 啊、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要先了解这个太阳星啊、系，就要先了解这个太阳系的这个大小啊、哦。我们知道地球半径差不多6378公里了，我们叫6400公里好了，大约哈、哦。那太阳的半径呢？啊、哦， 是我们地球半径的110倍大，差不多啊，差不多110倍大啊。那地球在这里哈，离太阳的距离我们叫做一个天文单位哈，这个差不多是200个太阳的半径的长度。OK， 所以很简单，你只要知道地球，然后太阳的半径就是差不多110倍，那太阳跟地球之间的距离就是差不多200倍太阳的半径。OK 哈，所以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亿5000万公里啊，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天文数字，对不对？1亿5000公里，台湾呢从南到北400公里，差不多400公里。 OK 好，那这么长的距离啊，只是这里啊，那如果你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呢，我们如果能够搭太空船从地球出发啊，要到要走这么1亿5000万公里的话呢，如果他们是有每秒10公里的速度在跑的时候啊，那我们大概需要170天的时间才能够从地球坐太空船飞到太阳。OK 啊，那如果要从太阳跑到这个太阳系的边缘的话呢，要40年，差不多40年的时间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太阳系多大。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光啊，光在太空行进的这个速度是多少？每秒钟30万公里。OK， 所以太阳光让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看到，它跑的时间差不多是8分钟。哎，哈，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太阳系啊。OK， 好。那我们太阳为中心，一大堆行星，我们现在已经有人类很多卫星在上面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叫航海家2号啊，这个 Pioneer 就是探险家什么11号啊，它比较近一点啊，已经在这个已经跑到快到太阳系的边边了。 OK， 他们都是差不多40年前打上去的。 OK 啊，那这个图就告诉我们太阳以前的人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我说空，太阳跟地球之间好像都是空的，啊、哦，都是空的，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一直到我到去美国念大学的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说哦，那时候是已经发现，这不是空的，充满了电浆，这种物质叫电浆。哦，等一下我会再讲一下电浆。那这个电浆呢？飞的速度是每秒钟平均速度啊，400公里，从台湾南端跑到回到台湾北端是刚好1秒钟的时间，让这些太阳风在飞的话啊。 OK， 那如果说空间都充满了这个，那为什么我们人还活得好好的在这里？为什么这些不会打到我们地？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啊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为什么了。OK， 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当然是因为地球有磁场。大家知不知道磁场是什么？磁场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古代航海的人就很重要哈。OK， 好，我们在讲，我们刚刚讲说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在银河系里面啊，银河系呢是宇宙400亿个星系之一。OK， 但是很重要，我们的太阳系是银河系，是我们的太阳系的家。OK 啊，太阳系的家啊，所以我们在这里。OK， 那所以整个宇宙哈，这一个 picture 是我们的哈勃望远镜哈，从在我们在地球这个附近照出去照相拍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星星啊、星云啊，这些亮亮的东西都是光啊。那这个多大呢？啊，这个我们讲太空，人家就问我说：“太空是什么？空的吗？不是空的嘛？啊，宇宙是什么？就是这个空间是什么？空间多大？” 那我们现在知道空间可能是无限大 ，OK， 好，但是空如果是空的话，没有意义嘛 ，OK， 好，但是所以一定要有物质才有意义，所以这个物质我们要怎么去了看这个物质？我们要用光去看这个物质，所以用光看到，如果这个物质会发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个物质不会发光，我们的望远镜就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远最远的物质哈。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银河系哈，那它我们大家知道的时候可以估计，就是说它差不多是它的厚度哈，大概是1000个光年啦，一个光年是就是光跑一年的时间。我们刚讲太阳那个光从太阳归到地球是八分钟嘛哈，你可以想象光跑一年多久啊，多长的距离，就是差不多9×10^12 公里 ，OK。那我们不要讲说这个质量啦、啊、所以地球多渺小啊，人类多渺小，但是人类虽然是很渺小，人类我们的地球非常渺小，但是我们地球非常 unique， 非常叫什么独特的，哇，很独特，因为在整个银河系可能找不到像我们地球这种东西的这种星球可以很适合人类居住 ,OK, 啊、哦，我们知道太阳系是没有了哈，但是我们还在找银河系，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啊，很多人都在找银河系里面有没有很适合地球居住的，所以他们在找，听听看有没有外太空人，外太人呢有什么信息从外太空来，我们可以听到，可以用无线，比如说用无线电去收接收啊，或者是这些等等的哈 ，OK。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大概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大概就是说银河系就这么大哈，那中心在这里，它是一大堆星星啊在这里绕 ，OK 啊，那我们的这个太阳呢，大概就在这个太阳系在这个地方 ，OK 哈，那我们这是因为一般这一种就是平，就是比如平啊很薄的那个这个螺旋那个哈，所以雾气。气体或者星球了哈，那这我们说是往太银河系往上面往下面看，往下看这个整个银河系这样 ，OK 好，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多长了哈，这个。那现在宇宙这么大，好，那现在很多名词出来哈，太空科学啊，天文学、天文物理学，好，你们以后会听到天文学。那我们要重新定义啊，我们定义了。事实上，一般呢，你去查那个牛津字典的话，哈，这个太空科学是研究所有宇宙现象的科学的总称了啊。但是不包括来自地球以及我们地球低层大气的这些现象啊。那我们等一下要讲一下，我们地球能够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大气啊。我们有一个对流层，差不多10公里高啊，10公里啊，10几公里了哈、哦。往上更高的话，人类几乎就不能够活了 ，OK 哈、哦。温度也太低，这个空气也太稀薄，所以人活不了 ，OK 哈、哦。那所以太空科学是一个总称啊，连这个天文学都是应该是包括在里面。但是我们最近来的啊、哦，我们人类因为它是我们的太阳系的。最接近我们活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所以整个全世界各国花很多经费、人力去做研究、去探测 ，OK 啊、哦，所以几乎现在大部分的这些卫星、人造卫星啊，都是在探测这个太阳系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专注于太阳系的太空现象的研究啊、哦。那天文学呢，就是一般他不太研究这个太阳系的东西。但是他会去看这些行星啊，比如说土星啊、木星啊这些现象啊。那最主要他们是在看外面的太阳系以外的这些星系的现象 ，OK 啊、哦。那甚至天文物理学呢，甚至就是在研究这个宇宙论 ，OK。我们宇宙怎么怎么出来的啊、哦？所以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做爆炸论哈、哦，那就是这个 Big Bang， 就是很。大爆炸这个理论，这个要讲很久啊。OK。 那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太阳系，我们到底是怎样？到底这些太空科学在研究什么？我们人类整个科技的发展，过去五十年来，好，已经进到太空的时代 ，OK， 好，已经五十多年了，五十一二年了，好，那我们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好，刚刚讲的太阳如果是有日食的时候，哈，你们或者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在望远镜里面用一个东西把它从太阳的来的这些光，我们可以把它挡起来。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附近的光哈。那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这个附近的是很多的电浆，是我们那电浆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电浆电势哈。等一下我再跟你讲电浆是什么。OK， 那这一些温度呢，是可以到150万度左右哈，平均温度的哈。150万度，你不可想象啊，这么高的温度啊。我们如果温度超过40度啊，摄氏40度，我们大家就很难活了，就已经大家会活，就是活得很不耐烦了，对不对啊？那刚刚讲的这个极光，这个都是自然界的哈，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我们现在了解这些电浆的粒子，电浆呢里面有电子，还有离子带正电的离子哈，它从顺着磁场的方向打下来，从外太空打下来，哈，从太空打下来，从电离从我刚刚讲磁层啊，打到电离层，打到以后呢，它打下来打到那个中性的粒子，它就中性粒子会放光，你知道？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日光灯怎么会发光？哦，这个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OK 啊、哦？那这是闪电。闪电为什么会发光 ？OK， 闪电事实上也是电子很高速的电子，在一路这样打下来啊、哦，就打到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些气体。我们知道我们的大气里面气体，氧气啊、氮气啊，啊、哦，这些气体啊、哦，要打下来它就会发这些光啊、哦。那这个相当于差不多3万度的高温了哈，这些电浆。OK， 那我们现在知道电浆是物质的第四态。我以前呢、啊，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字“电浆”这个字。OK， 好、哦，电浆的英文叫 plasma， 这一些哈、哦，在医学上我们叫血液，我们也叫 plasma 哈、哦。那但是在自然界，我们现在知道电浆宇宙之中有99%以上的物质，通通是电浆，哦，都是在处于电浆状态。那这是一个图哈，就是它的密度以及温度哈。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100度啊，1万度啊，100万度啊等等的哈，这个温度哈。那可以看到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啊，比如说日冕啊、星云啊、太阳风啊，哦，连这个荧光灯啊，你火焰啊，也都是一燃烧的时候有一部分也是变成电浆。那电浆可以来做什么？有没有人听过核融合？没有？有没有人听过核融合？核融合就是氢弹的原理，大家都知道原子弹啊。原子弹就是核分裂，核子比如说铀238分裂，在分裂的过程里面释放能量，把质量变成能量。OK， 好，核融合。相反，氢弹的原理，把最轻的元素把它融合起来，融合以后呢，它把质量呢一部分质量，它变成比较重的元素的时候呢，把一部分的质量就变成能量，哦，就释放出来了。所以氢弹的原理，氢弹的威力是比这个原子弹啊，要大很多啊，很多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释放的能量，这跟释放的能量有关系啊。那我以前在 Princeton。我1975年到 Princeton 毕业完以后，就到 Princeton 去做电浆的研究。我一直到2005年哈、哦、才回国啊、哦。那我在那里研究，事实上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研究这个核融合，啊、哦，怎么样？那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可以跟各位啊介绍一下这个人类在这个核融合方面 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已经有什么样的进展，现在几乎是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在做核融合的研究啊，大概只有我们台湾没有 OK 啊，我现在可以讲一下韩国、印度、中国、日本、俄国、欧盟、美国，大家都是如火如荼的在做，而且甚至联合起来在做 OK 啊，做研究，因为这个是可以解决我们人类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就是能源，第二个就是环境啊，已经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八八水灾就是因为我们地球软化的结果，那因为我们就烧了太多的石化燃料，产生太多的二氧化碳，把整个二氧化碳就是有一点像温室效应，它可以产生温室效应，让地球的平均温度增加啊，一增加以后台风就会很多，带的雨量就会很多啊，海水水面会提高 OK 啊，所以有人家里如果住在离海边很近呢，可能几如果在这种情形再继续恶化下去，水位如果增加一公尺的话，很多地方都要淹水啊，都不能住了 OK 好，这是题外题啊。好，我们现在来讲电浆啊，因为讲太空科学就是要来了解电浆啊，事实上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电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气体，我们物质有三态啊，就是跟它温度有关系。如果比如说水好了，温度很低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制造冰嘛，所以说是冰啊哈，是固态。那如果你让它拿到我们这个室温以后，它温度增高变水。如果你去把它加热滚开水哦，它变成水蒸气，所以固态、液态、气态。来，再继续把它加温，加到一万度以上，可以一万度、两万度、三万度，最后就变成电浆态。这电浆的时候呢，本来我们一个分子或者原子，它里面假设原子它是有原子核，外面一大堆电子，这些电子脱离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它就离开了，离开这个原子核的束缚。那这个剩下的呢？因为它本来是电是中性的，所以一电子是带负电，所以离子就带正电，所以就是一大堆带正电、负电的东西在那跑来跑去。OK 哈、哦，所以这个就叫电浆。OK 哈、哦，那如果是。有读了这些基础的这个，就上过大学以后啊，有学过电浆，电动力学了哈，电磁学、电动力学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带电的东西哈、啊，不是乱飞的。如果是自由空间，那气体倒是可以飞哈，往每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是带电的以后，电浆以后呢，碰到有磁场，它是喜欢顺着磁场方向飞。他不喜欢垂直磁场方向飞 ，OK 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地球还可以是让人类适合住在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地球有磁场啊、哦。OK，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我们在人类在奋斗这个研究这个太空科学的历史的过程呢、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现地球的磁场。很早以前大家都知道有磁场、有罗盘、有指南针，但是没有不知道原理，也不知道整个磁场是怎样的构造啊。那了解磁场以后，就知道了解极光是怎么产生的。OK 啊，这个都是连起来，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去了解到电离层与这个磁层哈，慢慢一大堆东西就通通出来了。OK 啊。中国呢，在北宋时期的航海人呢，为了辨识方向，白天是看太阳 ，OK， 因为太阳从东边出来下西边下去 ，OK 哈、哦，晚上是看星辰，因为他知道是什么北斗星、北极星啊、哦、七星，他就知道那边是北边 ，OK 啊、哦、啊，如果阴天的时候怎么办？都是云啊，也看不到晚上，看不到那个，哎，要看罗盘或者是那个指南针 ，OK 哈、哦。那但是西方的人呢，那时候他科学比较进步一点哈、哦。这个一千六 1600年的时候呢，这个 Gilbert 这个人呢，他就写了一本诗，这是法国人哈、哦、，Dumagne 这本诗，他就提出一道理论，就是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铁，这里面有磁铁，那他是对的。我们现在是已经量了很多了哈、哦，就是比如说，他们不但是提出理论，他还会去做实验，去观测，去量测 ，OK 好、哦，所以好 ，Edmund Halley 这个。他在1698年到1700年呢，他就航海，他就是一路都往北大西洋或者南大西洋去航海，他到处去量这个磁场 ，OK， 哦，他就量出来了。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最主要的磁场大概我们叫做一个磁偶的磁场，磁偶极的磁场啊、哦，大概是长这样的 ，OK 啊、哦。那如果我们住在赤道面的人啊哈、哦，我们的磁场是平，跟我们的地表是平行的哈、哦。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在啊、北纬60度、70度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那些磁场几乎是比较垂直的，垂直地面的啊、哦、下来的 ，OK 啊、哦。所以这个磁场非常重要，而且你可以看地球是这样啊，这个磁场是这样 ，OK 啊、哦。那我刚刚讲到，太阳风都是电浆。它如果这边横着这样扫过来的时候，我刚刚讲过，电浆喜欢顺着磁场，不喜欢垂直磁场，所以它就压到这边，然后就绕过去了。所以大部分的电浆都被这个磁场挡到，就绕了啊、哦。所以我们今天人才能够讲到这个，我们可以前几天我去看了，到几年前了啊，美国要去看看。火星能不能有人住啊？结果又派了很多这个太空船去看，又发现说，第一件事情科学家要看的就是有没有磁场，就发现说，哎，火星没有磁场，啊，但是有一部分有磁场，同样的月亮也是一样，月球啊，我们现在知道月球也是没有这种大型磁场，但是它有局部有一些磁场 ，OK 啊。那不算，那太小了。所以发现说，这个火星为什么没有？因为以前的人几十年前，大家都说火星人要来，对不对？大家已经看到很多电影，都是火星的这个有关火星人要来征服地球，来侵略地球啊，侵蚀地球。那现在呢，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提出这个看法，就是。古代的时候，火星上，因为可以看出来，差不多1000年前，火星上也许有水，但是因为长期，它就忽然间不晓得怎样，它的磁场就消失了，然后太阳风，因为太阳是一直放这种太阳风出来，就一直打到这个火星的表面，然后把这些啊水汽啊海啊这个什么，慢慢就把它带走了。OK 然后现在变成都是沙漠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理论哈。那一个星球合不适合人类居住，磁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OK 啊，那同样的极光的原理 ，OK 啊，我们这个刚刚让你们看这些极光各种不同颜色，有时候呢我们叫副磁暴，忽然间就整个天上都是这样，这是月亮哈。这些树木在这里 ，OK， 这树木在照射 ，OK。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是，这个有不同的颜色，有红色，有绿色的哈，是不一样的高空啊，不一样的地方打下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产生不同颜色激光原理，比如说电子打下来 ，OK， 我们知道打到这个差不多是啊100到200公里的，这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呢。大部分都是绿光，啊，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因为这是氧气氧原子被电子打到的时候放出来的光，哈，那这个当然是跟那光谱有关系，光谱学有关系，哈，这个那我们的波长是5577安斯隆，哈，这是绿光，哈，它是一个我们叫做第二个不稳定的能阶，哈，从这第二这部分跳到第一个电子的能阶，然后就可以放出这种光，所以这个光谱学是我们 啊，大概近代物理是个非常重要的了不起的发现的发现哈、啊。那现在这个已经应用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光谱啊，连以前我们里面看的那个电视，电视一样啊。现在当然是这 LCD 啊，这不一样了、啊、以前的电视是怎样？是荧光幕，电子枪打出来，打到不同的物质，打这个电子枪打到这不同物质，它也会放红光啊、绿光啊、啊蓝光，这三个基本光光出来，然后把这些不同的光啊，把它混合起来，就可以调到不同的颜色的黄色啊什么这些颜色啊。所以这个光，对这个光呢，光只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可以看到的光哈，可见光，可眼睛看到可见光，只是这个这些光哈，太阳发射光的一小部分的光而已。OK 哈，那我们人类可以制造各种不同的光出来哈，不同波长的光。OK， 那所以太空呢就是这样哈，地从地球表面到十公里或者十几公里哈、哦，我们这个叫对流层，很适合人的机制。所以我们爬山爬个三千公里，就三公里的高的山，我们照爬啊。孙悟空是八千公里，哦，八公里照爬，对不对？哦，但是那要冒险了啊，就几个人能够爬上去啊、哦，还带氧气筒才爬上去呢啊、哦。那再更高的话就不行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哈、哦，你说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离层，哎，我看这个是一百公里哈、哦。然后如果是中线从到一直到那，我们有一个叫做啊平流层哈、哦，然后到差不多一百公里、九十公里这个地方往上啊，我们叫电离层。为什么叫电离层？因为它那边。电浆就出来了，就很多带电的东西，电子啊，带正离子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 plot 哈、哦，就是密度哈、哦，差不多100公里以上哈、哦，中性气体还蛮多的哈、哦，还很多哈、哦，然后，但是这个电子的密度，这条线是电子密度哈、哦，差不多到，800公里左右高度哈。哦，就是电子的密度就超过这中性的气体的密度啊、哦，所以我们可以讲说800公里或者1000公里以上啊，几乎通通是带电的电浆了啊、okay, 哦。那中性的气体的很低了，就密度非常低了。OK， 好、哦。那这些东西呢，带电的电浆到底是啊、哦，色差的温度了啊、哦，所以这个当然结构也比较复杂，我们大概不要讲啊、哦。那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啊、哦，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可以来通信，让我们来做通信，长远距离的通信。比如说这个，假设从美国啊通信到欧洲，它怎么通信？就是把这个信号往天上打，碰到电离层，啊反射下来，从这边，因为地球是圆的啊、哦，如果你这个塔太高了。假设你这样过来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过来就被地挡到了嘛，哈，所以这个无线电信号是不可能过来，所以我们要往上。那我先讲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跟英国是联盟，对不对？所以美国跟英国是离一个大西洋。那时候在打的时候啊，德国都已经快要占领。英国啦，每天都给他放这些火箭啊什么这些一个攻击他哈，但是美国人因为通信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美国知道这个情势很危急，他怎么知道？就靠这个通信啊。那这个就是了解电离层的这个通信非常重要，对我们的军事啊，对我们的现在的人的我们通信都是靠这个，很多也是靠这个哈。那他就是因为这样，就是英国有一个叫做 Appleton 这个人哈、哦，他支持，他就去量这个电离层到底有多少电子密度等等等等哈、哦，他发现如果你放这个无线电信号的频率
如果它的频率不要太高的话，哈，这些信号会反射回来。如果你频率太高，就穿过去了。OK， 好、哦，这个跟我们的电浆的密度有关系。OK， 好、哦，那因为这样，所以因为这种通信的关系，所以最后美国能够很快就支持英国，然后就最后是这个西方联盟是赢了嘛，对不对？打第二次世界战。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啊。我们可能也是像北韩那样的啊、哦。那所以科学非常重要。现在在英国很多重要的国家实验室啊、哦，他是用那个人的名字啊当作啊、哦、当名字叫做 Appleton Laboratory， OK 啊、哦，就是他因为他的贡献啊、哦。OK， 好、哦，那。讲到这些呢，都是我们刚才在讲。那人类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放人造卫星上去？哈、哦，1957年哈、哦，谁最先放？俄国人先最先放，苏联人。1957年10月4日，他发射的叫做旅行伙伴一号 （Sputnik）。OK， 好、哦，他上去，这个是卫星的样子哈、哦，他只是发上去，很短的时间呐、啊。10个小时左右，十几个小时就掉下来，但是是第一次人类可以把一个人造卫星把它送到太空去，啊，而且还绕了十几个小时 ，OK， 啊，他有一个，而且他又把他在那里画一个这个发射器，把信号发射的，好 ，transmitter， 把信号把它打到地球上，说，哎，我已经到了啊。跟地球的这个接收的人说，我已经到了哈、哦，这个信号到了 ，OK。所以第一次也是人类从太空所第一次把这个信号啊、哦，无线电信号发，让地球可以接收到 ，OK。美国呢一看不对啦，因为这1957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冷战时期啊，大家都在拼国力的哈、哦，所以美国马上。1958年，才几个月而已啊，两三个月，马上就搞了一个卫星出来，我们叫做 Explorer 一号，是探险家一号 ，OK 啊、哦。这个美国人比较重视科学，那时候啊，所以他呢在上面呢放了几个科学仪器。那一个很重要的科学仪器就是来叫做盖格康特哈，它就是专门在量这个啊高能量的这个电浆的粒子哈。它放上去了以后呢，他发现地球没有那么简单，不是空的啊。地球上面都是很多的这个辐射，很多的那高能粒子在那里，所以他那时候发射只发射到这里，我们叫做。叫做 Van Allen Belt 哈、哦，就是辐射带，我们叫地球叫 Radiation Belt 啊、哦。那因为这一个人呢，他是 Van Allen 这个人哈、哦，他是这仪器是他放上去的，所以现在呢，这个 Belt 这个他这个辐射带啊，它是绕着整个地球这样的哈、哦，用他的名字，我们叫做 Van Allen Belt。OK， Van Allen 是谁？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念博士那个学校，他就是我们的那个所的啊系的那个系主任啊。那时候他们的卫星怎么造？就是他那个系就可以自己造人造卫星啊。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所以这个是第一次人类发现科学，就是说我们这个太空环境不是空空的，上面都是这个很高能量这个粒子啊。电浆、哦、所以这个我们叫这个电浆，所以现在我们放了很多人造卫星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辐射带、哦、有两个，一个是内辐射带，一个外辐射带 ，OK 哈、哦，这边这些都是高非常非常高能量粒子哈、哦，现在很多人造很少人卫星敢到那里去，为什么？活不久，卫星跑到那里去就被高这是高能粒子啊，一下就把它的仪器啊全部杀掉了，所以。活了最久一个卫星，其实活了差不多不到一年了、啊，那个就死掉了，就因为一个卫星上去没有仪器的话，也没有办法通信，哦，也 也没有办法量什么东西，所以是死的，我们叫做 space garbage 啊、哦，就是这些垃圾，太空垃圾。OK 啊、哦，啊，第一位太空人呢，啊、哦、，Yuri 也是俄国人啊，俄国人都是第一个啊、哦，所以他那个叫做 Vostok 的一号啊，在他也是只飞了1小时48分就上去就下来了，哎、欸，能够上去再下来，这也是技术啊，科技啊。哦所有国人这个，那美国人没有跟进，美国人一直到1969年，他要做大一点的，登陆月球 ，OK 啊、哦，所以阿波罗这个是我记得我年那次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啊、哦，我1969大学毕业的时候，美国就发射这个阿波罗啊11号卫星登陆月球哈、哦，那这个是指挥舱。啊，哥伦比亚指挥舱，这个是啊，老鹰号 Eagle 啊，就是登陆月球那个太空舱啊，你看它登陆，它在这边跑啊，散步啊，啊，这是太空人，这是 Armstrong，OK、okay, Neil Armstrong， 他说，对他来讲，在太空在月球上走一小步，但是也是我们人类对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大步。OK， 一个 big jump， 一个 big leap， giant leap， 啊 ，for mankind， for 啊。那经1969年以后呢？你看，事实上从1960年以后，一大堆人造卫星上去啊。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盖国际太空站啊 ，space station 啊，你看很大啊、哦，在长这样。OK， 这么多国家都上去了，都在那里哈。啊甚至有一些太空人都跑到那里去，有的一待呢就是待一年 ，OK 好，那这个国家很早，比如说美国啊、俄国啊，很早开始，慢慢 French 就法国人啊、德国人啊、哦、印度啊、日本啊、中国啊，什么都进来了，哦，1970年代就进来了，英国人，哎，我们台湾呢，1991年才开始。我们的太空的这个是1991年才开始的 ，OK 。所以这个太空的探测呢，从1957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共全人类了哈，已经花了差不多9000枚的人造卫星哈。那现在还有差不多3000枚啊，那一大堆的太空的垃圾啊，然后已经有500位太空人上去了哈 ，OK 啊。那一年的平均大概要花100多枚的人造卫星，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很多它不是所有都是做科学的，很多都是军事用途、通信，哦，还有照相，还有看这个气候，啊、哦，还当然很多也是要去看外行星啊，或者地太探讨去看太阳啊，或者看这个星际，就行星际之间的空间是怎样的。是有什么样的物理现象、哦、所以一大堆的这个、okay、好我们回到我们太阳、哦、太阳是我们的恒星它一直在燃烧它的内部呢这个中心就是太阳的结构中心呢一直在核融合我刚刚讲的核融合氢氮原理它是一直氢气哈把它融合起来变成比较重原子然后释放能量出来中心在核融合慢慢把这些释放的能量把它传递到表面上来 OK 太阳的表面哈、哦、传递到表面以后呢它这个有好几层我们就不讲它这个结构但是我们今天太看到的这个燃烧已经燃烧了46亿年了所以有人问说太阳还能够烧几年啊、哦、还能够烧几年因为如果没有太阳不释放能源的话，我们也不活不了了，因为我们是靠太阳光在活的啊。因为我们的植物为什么会生长？因为是吸收太阳光、太阳的能量啊。植物生长，稻米可以粮食都是从那里来的，没有粮食我们活不了。好，那所以。大家知道，大家说可能还有几十亿年了哈，这是估算了哈。但是几十亿年燃烧，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 好几十亿年，就是因为你这个烧的热能一少的话呢，可能太阳啊，地球可能会变得很冷 ，OK， 很冷的时候也不适合人居住哈。那我们现在最知道，我们看到的太阳哈、哦，是从太阳的表面有一层叫做光层哈、哦，太阳光球层哈、哦。这个光球层，这个光球层哈、哦，它大部分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哈、哦，大部分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用眼睛可以看到的光哈、哦。那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光，事实上只是太阳发出来的光的一小部分而已。OK， 好、哦，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适者生存了、啊。我们这个真的是生物，就是适者生存哈、哦。我们人类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啊，几百万年的演化哈、哦，慢慢，我们的眼睛的结构，我们可以很容易去看到光球释放出来的那几个波段哈、哦、的光。OK， 好、哦，等一下我再讲一下那个我们的地球发出来的波段，差不多从。啊，450纳米哈、哦、的波长左右，差不多到700纳米左右 ，OK 哈、哦，差不多是这样的波长 ，OK。那太阳发出来的功率差不多啊3.8×10^26的这个功率啊、哦，瓦特就是每秒钟几个焦耳的这个能量了啊、哦。这个当然没有学到物理的话，当然这对你们来讲，但是我们知道。电灯泡，我们都是讲几瓦特，几瓦特，对吧？单位光几就是几个瓦特，这个哈，好、哦，比如说古代比较早的旧式的电灯泡是100个瓦特嘛，哈、哦、，OK， 那现在的 LCD 的话就可以降到5瓦特或10瓦特这样 ，OK， 哈、哦、的这个能量出来 ，OK， 好、哦，但是还是很亮 ，OK， 哈、哦，那这个整个。太阳的这个大气哈，哦对，还有一点，在这个光层上面呢，我们常看到黑黑的东西啊、哦。如果你用望远镜去看，不能够用眼睛去看太阳啊、哦，这个会瞎掉，因为太强了。但是我们用望远镜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太阳这光球上面常常有黑黑的东西啊，我们叫做黑子，太阳黑子啊、哦，黑黑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有了电浆理论，我们就知道这些黑子怎么出来的啊。哦，这些黑子呢，就是它，因为它就是磁场很强，所以它的这个温度啊，电浆那边的电浆的温度就比较小一点，因为磁场的能量跟电浆能量加起来要差不多是一样的 ，OK， 到处都一样的，它这样这个压力才会平衡哈、哦。所以在这个黑子地方，就是磁场非常强，比周围亮的地方都要强多。那这个地方的电浆温度很低，所以它画出来的光比较少 ，OK， 所以它变成黑黑的 ，OK 啊、哦。那这一个呢，太阳的黑子的数目是随时间在改变哦。我们有一个11年的周期，太阳黑子的数目啊，11年周期，我们这个叫做 solar cycle， 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说为什么有11年。哦，这个黑子数目的高啊、低啊，哦，变化量，11年一个周期啊、哦，这有很多太空，以后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可以来进来做研究的地方哈、哦。另外一个，这个太阳呢，我们有磁场，太阳有磁场 ，OK 啊、哦，所以在这个是太阳赤道面哈、哦，赤道面发出来的这个太阳风啊，风势比较低，哎。往比较高的这个纬度的地方哈，哎、哦，风势很高 ，OK 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是离这个这是风势的大小的那个离这个画这个图的时候，这个你现在看不到啊，这个是有这些数目字，就是说它的速度是每秒钟多少啊、哦、，OK， 所以这边速度比较高，那我们现在知道这边的磁场哇跑得很远 ，OK， 哦可以跑到地球来。这边的磁场假设从这边一绕就跑回来了，回到它的表面啊、哦。那这边的磁场呢是从一边一头在这里，另外一头很远的地方啊、哦。那我刚刚讲过，电浆很喜欢顺着这个磁场就一直挥出来。它 他比较不喜欢横的磁场，如果磁场是这样的，从这边再绕回来，他就不容易讲会 OK 好、哦、所以在这一我们叫 open field line、哦、就是躺空的磁场的话、哦、他就电浆就顺着这个挥出来了 OK 好、哦所以太阳的活动呢，是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哈、哦。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太阳的光谱哈、哦，太阳化的光哈、哦，这是波长哈、哦。我们的可见光大概是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发出来的这个光，这个是能量哈、哦，就是它光能量，在我们可见光那个光波段的这个能量是最高的啊、哦。所以我们人类啊很有意思，我们的眼睛啊，我们在一直在进化。我们的人类眼睛可以看到这个可见光的波段，那这一些比较波长比较长或波长比较短的看不到。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照 X 光， X 光是波长很短的、哦、在这里 OK、哦、啊，这 UV X 光在这个附近、哦、那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啊，红外线我们也看不到啊，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晚上那我们都你知道大家都现在的照相机很多是红外线照相机，可以去用红外线去照，夜间的时候可以去照相、哦、那红外线的波长在这里，就是在我们可见光的稍微外面一点点而已、哦、所以很多的太阳发出来很多光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哦、那我们看得到的很幸运的我们就看到它发出来能量最强的这个光那我们要来做太空科学，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用光来看。我们这个光已经不只是可见光，我们不同的波段、波长的光，我们都可以来观测啊、哦。我们现在的科学可以制造仪器啊、哦，用仪器来测量不同波长的光。OK，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叫做地球表面的这个，我们这个看到的是太阳的黑子哈。哦这个是用白光哈，那这个有射程呢，我们就要慢慢用这个比较温度比较高的比啊、就是或者是比如紫外线啊，哦，我们可以用紫外线来看 ，OK 哈、哦。然后你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呢，它的话的光呢会波长会越来越短 ，OK 哈、哦。所以你要那太阳日冕当然是也是用白光来看的啊。哦那这个呢我们叫做太阳风尘，就是太阳一直等一下我会放一个电影给你们看、哦、太阳风一直出来的 OK、哦、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太阳附近的大气一大堆的物质，我们只能知道我们知道它发光，那为什么知道它发有发光它其实有物质，这个哪个人应该可以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的、哦、就是如果我们因为太阳的光很强直接照射到，但是如果我们把太阳挡起来 OK、哦、把它挡起来它的光看不到，我们因为太阳的光是四面八方出来的 OK、哦、我们挡到的只是它对着我们的方向来的光，但是它的光也横着走打到那个照到的物质啊会被折射哎，好，会被折射、反射或折射怎样等等的各种不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光哈、哦。所以这些太阳日附近的这个光，就是因为太阳光照出来碰到那物质，然后被反射出来的。好、哦，所以人类很聪明的，好、哦，我们都知道用各种方法去来看这个它这个太阳附近到底是怎样。OK， 那。我刚刚讲太阳一直发太阳风暴，但是偶尔啊不是太阳风，但是偶尔常常它也有风暴出来，叫我们叫 storm 哈、哦，就是就像我们的台风一样，它也会，但是它不是台风啊、哦，它是很高的这个电浆的量哈、哦、很大，而且速度非常高，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跑到每秒钟2000公里的速度哈。哦那太阳风有两种形式啊，它我们讲这个不讲它怎么出来风暴怎么出来哈、啊、有一种叫太阳闪焰，一种叫做日冕物质抛射哈、啊、那
来释放能量哈、哦。太阳闪焰呢，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太阳系里面最剧烈的爆发能量爆发，它可以在几分钟里面呢释放的能量呢是相当于2000亿颗美国在广岛放下丢的原子弹的威力的能量。OK， 哦，2000亿颗，你可以去想想看，一颗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假设他放一颗放在台湾啊，大概也嘛，日本你看他放了2颗就无条件投降了嘛，对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些能量啊、哦，还好，因为太阳这些现象都常常发生，但是跑到我们地球以后，这些能量啊就变少了 ，OK 啊、哦。还有我们因为有磁场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些都挡到了 ，OK， 大很多都挡到了 ，OK 啊、哦。然后日美物质抛射呢，它可以吸带1000亿吨的电浆啊、哦，1000亿吨，你可以想象1000亿吨啊、哦、多少啊、哦、的电浆，以每秒从500到2000公里的速度飞出来 ，OK。但是它在太阳附近这么大，飞到我们这个地球附近的时候，它的范围更大哈。哦，它差不多可以扩展到数千万公里的宽度啊、哦。我们刚刚讲地球的半径才6400公里左右嘛，哈、哦，这个是几千万公里啊、哦。那从太阳这种物质啊飞到地球，它有时候会不会飞到地球的方向？有时候会飞到地球方向，飞到地球就很惨了、啊，就是我们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太空的天气哈。哦，那太阳闪焰呢，除了它这能量呢，它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射线啊、哦、X 射线啊、伽马射线、紫外线啊等等的、哦、高能粒子哈、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些线哦，也很好，我们有大气层把它吸收掉了大部分啊、哦，波长越短的东西在经过大气层都会被吸收了啊、哦。但是它会造成我们叫做磁暴跟副磁暴，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太空地球的周围的环境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现象，一个是磁暴，一个是副磁暴啊、哦，就是磁场它叫风暴 ，OK 啊、哦，这个是太阳哈、哦，这个地方太阳的大小就这样哈、哦，然后我们把它挡起来 ，OK 啊、哦，我们的望远镜把它挡起来，你可以看到它不同。不是这个物质发射出来，这个是时间啊，你可以看到1999年哈、哦、8月18号19号哈、哦、现在是22号23号哈、哦、等等，一直在出来的 ，OK 啊、哦，所以不要以为太阳很平静很 peaceful，OK、okay? 不是的，太阳不是 ，OK 太阳的整个环境都在变的啊、哦，所以它一直发射这些东西。那刚这是日美物质抛射啊、哦，它是可以携带，就是这每一次一个这个抛射哈、哦，就可以像这个出来了一个一次哦，这个一出来哈、哦，它就是差不多有1100亿吨的这个电浆哈、哦。那刚刚讲到太阳闪焰，我们做了研究，这个也是最近10年的哈、哦，理论跟这个观测去把它配合起来。我们现在了解太阳闪焰与日美物质抛射是同一个物理的构成的两个现象哈、哦。那这个是一个，这是美国 NASA 哈、哦、太空总署出来的哈、哦。这是太阳表面，你可以看到太阳的闪焰都是很接近太阳的表面哈、哦。那太阳物质抛射就飞出来，好、哦，我们再看一次，哦、可以看到。这个哎出来了一个哈、哦，啊，那这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它，你可以沿着它进去看看，它离开的地方，哇，有闪焰出来，很亮很亮的东西出来啊、哦，就太阳闪焰，啊、okay, 哦，那在太阳闪焰也花一大堆紫外线啊、X 光啊、哈、哦、X 射线啊等等的啊、哦、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物理的过程呢，我们了解到这个。这也是我研究的范围之一哈、哦。那这个是我们过去十年哈、哦、看到了这个最近的一个啊，从1990年到2000年哈、哦， 有一个 solar cycle， 这是日本的一个叫做阳光的人造卫星拍照的哈，是的 X 光哈 ，X 光，你可以看到这个很亮，慢慢暗啊，这每一个球它代表是一年了 ，OK 哈，你所以看到一年这个1990、1992它慢慢哎这个很暗哈，然后这个又回到很亮的地方 ，OK， 就是它花了一大堆，就是喷发出来一大堆这个 X 射线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太阳黑子数量也是一样，这个很亮的时候呢，黑子数目很多啊，慢慢很少，啊还有很多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我这个被切掉了哈，我的这个量有哈，它这个是黑子的数目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这个每一个。高起来再低起来再高起来再低起来哈，高跟高这个之间的时间差11年哈，当然有时候会差一点点 ，OK 哈，11年 OK 哈，那这是我们从1600年哈，这是1600年，公元1600年到公元2000年，我们量到了太阳黑子 ，OK 哈，你可以看到黑子的数目都是11年，每一个11年一个周期。那有一段期间啊，差不多是在1650年到1700年之间了、啊、哈。黑子的数目很少，在那一段期间呢，我们叫做在欧洲呢，他就记录到那一段期间，他们叫小冰河期 ，OK 哦，这个是叫芒德这个人的发现，然后就是芒德命理芒啊，小冰河期，太阳这个整个地北欧洲的温度记录啊，非常非常的低啊。刚好那个时候啊，也是欧洲黑死病很泛滥的时候，就是整个已经没有得吃了。为什么？冰河期啊，温度很低，粮食生产很少。OK， 疾病啊，疾病就发生了，老鼠也没有，老鼠要到处去吃东西啊，所以它是黑死病横行的时候，所以这一段时间叫做小冰河期，就是 Mondo Minimum 哈。那我们可以量到，就是说。太阳那时候发射的能量呢，几乎这个是这条蓝线哦，几乎是跟我们的太阳黑子的数目是一样的 ，OK 成正比的哈、哦，不是一样啊，就成正比。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太阳闪焰、太阳这个物质抛射哈、哦，日本物质抛射也是跟这个成正比啊，它的这个威力的大小啊、哦，所以。这个十一年的这个太阳周期啊，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这个物理的问题哈、哦。OK， 然后另外一个没有解决问题就是说，太阳的大气的平均温度是150万度，为什么那么低？哦，这个刚刚可以讲一下啊、哦，这个给以后的同学给我们的光圈这个地方出来的温度，这个地方的电浆温度是。7000度哦，过了几千公里以后，整个这个大气啊、哦，太阳大气是平均温度是150万度，为什么这样？这个地方这么冷，这个地方这么热，啊、哦，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科学上在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热？啊、哦，那这个跟电浆的物理很有关系啊。哦所以，当这些太阳闪焰、这个日美物质抛射，甚至太阳风来，它会跑到地球来。OK， 啊、哦，那地球周围的太空环境呢？当然是我们刚刚讲的，从90公里到以上呢，通常是充满了电浆哈、哦。我们离我们最近当然是电离层90到1000公里，1000公里以上就是磁层哈、哦，我们叫磁层哈。哦那在磁层更外面呢，就是外太空了 ，OK， 就是太空了哈。这个叫行星系空间哈。那地球是处于太阳风以及太阳风暴，我刚刚讲的连续的这个风级之下哈。太阳磁，我们很幸运的，太阳磁场将把这些太阳风的电浆哈，以及太阳风暴的电浆把它偏转了。没有让地球不会直接受到这些高能粒子的
红旗 ，OK 啊、哦。那但是呢，还是有一小部分的电浆会跑到我们地球大气附近，会跑到哪里磁层来？好、哦，这个我现在。那电浆跑到磁层，它就因为它是一直不停的进来，所以它就一直不停的累积这些电浆的质量啊、能量啊、哦，累积太多。不可能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比较高的能量的时候，它就要释放这些能量。它在释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的这个物理构成呢，我们就是要磁暴或者负磁暴啊、哦。OK 啊、哦，负磁。那所以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负磁暴、磁暴会造成我们什么影响？等一下我可以再讲那个啊。那为了要研究这些现象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研究的主题哈、哦，国际上研究太空科学主题是有一个很重要，是太空的天气啊、哦，一个是与太阳共生，要怎么样跟我们的太阳、我们的恒星要生，要跟它一起活着 ，OK 啊、哦，要怎么学习要来，当然这也跟我们的科技有关系哈、哦，跟我们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地球在这里哈、哦，太阳风从这边一直不停的来 ，OK 哈、哦，刚刚讲了有磁场的关系，所以太阳风没有办法进来，大部分哈、哦。那但是呢，太阳风有压力，你如果站在那个台风的时候，你去看看，哦、风一吹把你吹走了，对不对？压力吹一样哈、哦，会把这个地球的磁场把这边压扁，然后会把后面的磁场把它拉长出去 ，OK 哈、哦。那所以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叫做。磁层啊、哦，还有因为我们有磁层，所以把这些太阳风进来的都把它存到这个磁层里面，大部分啊、哦，有一部分呢就还是会释放到电离层啊，甚至回到这个我们的大气层来，很小啦、哦、很少部分。OK、那一个很重要现象就是负磁暴哈、哦，那这个早期人类观测到这个负磁暴是这样。OK， 好、哦，它是这个是地球 ，OK， 好、哦，这个不晓得什么搞为什么，这个光哈、哦、太亮了，所以这个你看不太清楚，这是北极在这个地方嘛哈、哦，北极嘛哈、哦，这磁场的北极，所以这个是80度 ，OK， 好、哦，70度，那这边有一个亮，回光能不能把这个光用暗的就要照哎。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太阳在这边哈、哦，这边晚上哈、哦，你可以看到这些呢是从太空拍照的，我们叫做负磁暴，这是也是叫也是极光的 ，OK 啊、哦。那刚刚最早让你们看到是地球上看到，从我们在地球往上看到哈、哦，这个是人造卫星从上面拍到哈。哦这个是这一个，现在这个是叫做眼紫外线的、哦、哈。我刚刚讲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光来看哈、哦。这个、眼紫外线看到了 ，OK 啊、哦。那这个过程呢，有时候在几个小时啊、哦，开始是没有，忽然间就出来，哎，你看，有时候连续几次啊、哦。那这个常常 repeat 哈、哦，就是过了，比如说5个小时、4个小时又来一次啊、哦，几个小时，那。在这一段期间呢，地球会自转 ，OK， 但是这种啊极光或者负磁暴现象都是一样的，太阳永远在这边，它产生一定是都是在这边 ，OK， 都是在半夜这附近啊，所以不管你地球怎么转，啊，你要转了2天3天以后，啊，它还是都是一样。哦、我们这个叫做 aurora ovo 就是极光圈、哦、极光圈都是在这里 OK,、哦、都是最亮的这个地方 OK,、哦、那我们在这种负磁暴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在最近呢美国 NASA 啊、就太空总署它发射了5颗人造卫星、啊、就是要来研究这个，他们在那里啊放了这 ABCDE 啊这5颗人造卫星啊可以量到磁场，哦，这个磁暴一发生的时候，这个磁场扰动特别厉害啊、哦，哦，它这个磁道扰动，那磁场是一种能量的表示啊、 我们常常都不觉得磁场是一种能量啊、哦。那在太空，我们做太空科学的话，磁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啊、哦。那这个是从太空啊、哦、看到的极光啊、哦，就是以前的，因为人类很少跑到南半球，所以不知道，所以以为都叫北极光，北极光啊、哦。事实上，极光是南极光也有啊、哦，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极光，这边有极光，这是北极光，这南极光，哈、哦、，OK。极光不是只有地球有，哈、OK? 哦，所以这个是木星，你看这边有极光 ，OK。土星，我们拍照也有极光，啊、哦，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是有磁场的，有磁场的星球。行星才会有极光啊 ，OK 啊，那这个磁暴啊，啊，这个磁暴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地球如果在我们的地球赤道面放一个磁铁啊，啊，磁力计去量磁场啊，你会发现这个磁场一下子降得很厉害 ，OK， 这个有时候一来连续好几天啊，两三天 ，OK 啊，那这些太空天气也会造成我们什么影响？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哈、啊，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啊，已经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我们飞机要飞到美国去的话，我们的飞机都是经过北极嘛，啊、哦，都是经过阿拉斯加，然后再那到那里呢，那个辐射啊，太阳就是从外太空来的这些电浆啊，这些东西啊，很容易打进来。那飞机现在的很多飞机航空公司啊，他们都要注意这个太空的天气，当。我们这些太阳风暴啊，或者是来的时候啊，他们就叫飞机不要飞了，飞比较低的纬度那个地方啊、哦。所以他们很多在美国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经有这个有连到这个磁性上面。那美国政府呢，也是每天都要提供这些太空这个磁性啊、哦。那它这可以造成我们很多的这个啊不方便的、啊、哈。比如说可以把一个很重要，就可以把太空船的这个。这里仪器啊用坏掉，这已经有发生很多次了，很多仪器都被，它整个人造卫星都不 work 了，都不会啊、哦，那也会影响这个太空船跑的速度，会被改变它的速度啊、哦。刚刚讲人类在太空受到辐射危险，我们以后都是要人，你就要花$100,000啊，就可以去啊去外太空旅行一次了啊、哦，所以你到去的话，你要保护你自己，要怎么办？所以啊，这些东西资讯都很重要啊、哦。那我们现在人类跟我们有关系的 GPS 的通信啊、哦，也是经过啊，也是经过这个卫星把这个 GPS 的信号啊、哦，全球定位的信号把它传到我们的地球上来。OK 啊、哦，电力输送啊等等啊，一大堆影响非常大哈，就是影响我们的这个科技以及近代人的生活。如果原始人生活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哈。那这个我们要做科学的人要了解，要怎么样跟太阳共生，太阳是怎么变化的，它怎么影响我们这里哈。啊，甚至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利用这个太阳的能量哈。OK， 太阳科技哈，那这个。现在呢，很多卫星啊，在上面啊，啊、哦，已经在观测了，啊，几十年下来，这个只是到2006年哈、哦，那美国呢，现在先进的国家一大堆啊，现在最近呢，这些印度啊、中国啊，也是放了一大堆啊、哦，开始放了一些人造卫星，科学的人造卫星，啊、哦，那我们的国家太空中心呢，是我刚刚讲了，我们起步比较慢一点，1991年成立了哈。哦Okay， 哦、在新竹科学园区，我在那里差不多做了1年半的那个首席科学家、哦、那我去的时候呢，刚好在第一期计划的结尾哈，2006年呢，我们那时候呢就发射了三个人造卫星，1号、2号、3号哈、哦。那这个三号呢，我去的时候是我负责三号的这个科学的。那二号是2004年就已经发射出去了哈，这是2006年发射啊，这个是1999年就发射，现在已经垃圾变垃圾，太空垃圾哈。OK，
那我们的第一期呢，都是就是要执行这些卫星任务啊、哦，计划啊、哦。那大部分呢，这卫星本体啊，仪器制作、发射啦、啊，通通是委托国外的人来做了哈、哦。但是这个我是觉得不太好了啊、哦，就是所以我希望啦啊、哦，我们第二期可以开始发展自己的能量，因为你会要做一个探测太空这些卫星呢。你一定要会自己做卫星的本体，一定要卫星本体就像你一个汽那个 taxi 一样哈、哦，你要它当着车子这样开嘛，开到处开。但是你上面如果没有仪器，你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仪器才知道外面这个车子外面是怎样啊。所以我们的英文字叫卫星本体叫做 bus b u s 就是巴士嘛哈、哦，就是叫这个名字。啊，你。光开个巴士有什么用？你当然要放仪器，太空仪器，才知道外面是什么东西，才可以去量这些东西啊、哦。所以我是希望非常重要，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发展这些出来啊、哦。那卫星发射呢？现在已经很多国家都发射，不需要，因为卫星发射常常跟军事有关系。它要为什么？它要如果能够发射卫星，就可以发射洲际飞弹啊、哦，就是长距离的飞弹。啊，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国家这么小啊，不需要去跟人家比这些战争的东西。OK， 好、哦，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科技把它带动起来。OK， 很可惜，我们就是第一期没有好好把这个啊科技建立起来。哈、哦，那、我现在就大概不讲一下，就不讲了哈、哦。就是有一些科学了哈、哦，还是我们可以用，因为是。虽然是国外造的哈，但是有一些仪器在上面，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些仪器得到资料来做一些科学哈。OK， 好，像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观测到的这个刚刚这个极光哈，忽然间它这个破裂掉哈。那这个极光呢，好，你看我的这是我学生做的哈，它的极光你看它这个从这个阿拉斯加了哈。这极光弧本来在这里，它慢慢很小，变大了，然后就破裂掉了啊、哦。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哈、哦，这个太空物理有关系。OK 哈、哦，这个福尔摩沙三号哈、哦，我们是这个最主要是做大气位置哈、哦，就是对流层里面的这些大气的这个啊温度啊压力啊水汽啊压力等等的哈。哦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个的观测的系统，但是它每天呢、哦、可以大概就这么多点哈、哦、的绿色的哈、哦、这些点。那一般我们要看量天气哈、哦，海上不容易，因为要叫船出去海大海里面量哈、哦。那这个可以用卫星的这个技术哈、哦，我们叫 GPS radio occultation 这个技术。远星的气势可以量到这些哈、哦，那这个比较一个可惜的就是说，它虽然是有全球分布，但是比如说在我们台湾，台湾是在这里哈、哦，那一天呢就是一点啊两点，因为它这个是这个有时候一点一点在这里，一点在这里，它是乱跳的哈、哦，所以它不能够连续来观测。OK， 这个我们不讲。OK， 第二期太空，那我是希望哈。哦第二期，我们现在在第二期太空计划哦，希望政府能够以建立本土自主的太空科技能力为主要考量哈、哦。那我知道我们的国家太空计划哈、哦，因为我在那边待过，所以我知道政治力很愿意，都常常进来干预哈、哦，常常要做一些不知道什么理由啦，就是不是啊、没有以这个来。当作主要考量的这个因素哈、哦，那一个国家如果要能够建立你的科技哈、哦，因为这个是太空时代，现在的太空科技是表现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现表现。如果你没有这些科技啊、哦，不会自己做仪器，不会自己来做本体，不会自己来操作卫星的话，你的科技是买的。就表示你没有科技 ，OK， 好、哦，所以你要科技要生根，你一定要会自己做这些东西 ，OK，OK。Okay? Okay. 那我来成大的这个2006年哈，八月我到成大来 ，OK 哈，我就来就跟那时候成大的校长讲好了，就是要成立一个这个电浆与太空科学中心。那我就把目标就设立了，要建立本土自主的电浆与太空科学的科技的能力哈。那我们虽然短短的3年多一点点哈，已经建造很多实验室哈，然后我们也开始在做训练学生做仪器太空科学的仪器哈。那我们现在有做几个哈，我们在预计在2011年要发射太空火箭。什么叫太空火箭？我们的火箭打上去打到300公里，我刚刚讲的电离层就是100公里以上高空就是电离层，我们可以飞到300公里高度，那我们就可以量100公里到300公里那些地方的电浆以及中性气体的这些特性 ，OK， 以及一些物理现象啊。那我们要在2013年国家太空发射卫星上面呢，叫福尔摩沙卫星6号，我们要做我们这个东西要做5个这个照相机，可以来照从太空人造卫星上照海洋，也可以照太空的空气，就刚刚讲的这个AirGrow 啦哈、等等的，或者是太空的闪电 ，OK， 哦，刚刚讲红色精灵这些东西，那我们也日本也邀请我们，做一个仪器，加入它，要在这个2014年、2015年发射的这个叫做。刚刚要去探测这个辐射带，所以我们他邀请我们做一个仪器，两电子能量的仪器 ，OK， 当然做这些东西不是只有量，你要知道你量出来的数字是什么，代表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所以你要做理论 ，OK， 你要在做资料分析做理论呐、模型啊，等等的，模拟呀、来才能够了解它这个。这些物理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OK， 好。那这是我们设计了、建造了一个这个太空仪器哈、卫星仪器制作、测试与矫正的这个实验室哈、那这一个实验室呢，最主要是一个粒子哈、我们可以把这个粒子加速到跟太空里面的这个粒子的速度和能量一样 ，OK， 好。然后我们可以把这是一个真空腔。可以把这个仪器啊放在这个真空腔里面 ，OK， 做测试，测试说我们到底要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放出去的是什么能量，所以我们的仪器量到什么？任何一个仪器要上太空，一定要做过测试。没有做过测试，你上去你不知道你得到资料是什么，任何仪器都要做测试的，那如果而且一定要。很肯定的知道说他能够一直在工作，能够工作很久，1年2年这样啊、那万一一上去就死掉了，没有机会了啊、没有机会了，就上去就死了，就没有机会哈、OK，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科技的在这里就是一定要保证他上去一定是可以量的，可以工作的 ，OK 啊、OK， 好、所以我们应该讲说太空的探索或者是探测是开发新科技的一个推手，很重要的推手哈、我们现在国际美欧美日本这些大国哈、他们都是用他们的科技是说我要去做太空的探测科学，那你的工程师科学哈、要配合科学家要把这些科技要做出来，要把这些仪器什么等等做出来。我们对台湾的以前的做法观感是刚好相反，他们是我们的工程师要说哦，把卫星要放到几百公里的高度，好啊，他在说好，因为我们要到那里，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放几个仪器这样来进来？这个完全是做法是相反的，好、所以我们是一定要这样做，就是说。我要去探测太空，探索太空。我为了要了解这个那一些环境啊、所以我
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仪器出来，去了解什么样的物理现象，然后我们的工程这些人员以及科技人员、技术人员要来配合，要达到跟科学家要联合起来要来做这些事情。好，那好，我现在几乎快完了哈。这个所以太空科技可以增加人类福祉，这是已经知道的，你们大家都用 GPS 嘛，所以知道哈。那事实上通信导航、医疗器材，这个你们不知道哈。那天气候环境的监测，这个你们也不知道，这都在做了哈。太空天气的监测哈，危机灾害的管理啊，这个都是可以用卫星来处理哈。地球资源开发、太空太阳能发电站，这是一个新的 idea 哈，一个 OK。我们刚刚讲到，太阳出来发出来的光度是差不多3.8×10^26哈，但是地球这么小 ，OK， 受到太阳辐射能量约为每平方公尺是差不多1366瓦特哈 ，OK。每平方公尺，那如果是到处都可以去接受这个阳光的话，啊，地球上，到达可以到达10^17瓦特这么多啊。太阳一小时内，哈，地球受到太阳辐射能量，相当于人类目前每年使用的能量 ，OK。所以如果有办法把直接从太阳能把它接收进来，那。我们一年内要的能量就没有问题，整个人类啊，问题是这些太阳能啊，照到地球表面的时候都大部分都被大气吸收掉了，你知道吗？啊，所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差不多一天半以内啊，地球受到太阳辐射能量也相当于地球总储存石油量啊，差不多3兆桶。的石油量的能量 ，OK， 好，哦，这么多啊，那我们如何要有效的来使用这个太阳能，来利用这个太阳能？一个方法，太空科技就把太空船汇到太空站了，啊，太阳能发电站了，啊，就把它汇到太空去，就不会受到那些能量就不会受到大气层的吸收啊啊，哦，OK， 所以。日本啊、美国啊、欧美日等国啊，他们现在都在规划啊。这是卫星啊，哈，这太阳能板 ，OK， 太阳来和阳光，你可以让卫星一直对着太阳。像我们这里还有白天晚上啊，你要做一个太阳能发电那个热水器啊，你是白天你才能够接受到太阳光，对不对？阴天你也看不到啊，也没有太阳光哈，所以你到晚上也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一个卫星在太空上就一直可以一直不停的接收阳光，然后呢一个方法就把用无线电的方法啊，就是比如说雷射啊，或者是微波啊，以微波或者是用电磁波，雷射光也是电磁波一种啊，只是波长更短啊，把它打到地球来，让地球的接收站啊，可以吸收到接收那个能量。另外一个呢，人造卫星也需要能量，啊，也需要电能，所以它可以也一部分，比如说太空站啊，假设你有太空站，太空站需要能量，你也可以把它到太空站去 ，OK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这些都是我们人类未来的梦想。如果我们有。能够从这个能量，从电发电，从太空直接把电力传到地上，啊，地面，我们不需要去烧石油了，哎，啊，我们的车子都可以用电的，啊，我们就不会有环境的问题，我们不会有二氧化碳，地球温暖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太空探索跟太空的科学是息息相关的哈，太空科学是。Driver 是原动推力 ，OK 哈，哦，是推力 ，OK 哈，哦。这个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呐，啊，那些啊 ，Academy of Science 啊，哦，里面有个太空研究委员会啊，哦，Space Studies Board， 他说一定要有系统的、基本的了解我们太空环境哈，哦，太空的探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哈，哦，但是要怎么去执行呢？一定要正确执行太空探测，是一种科学 哦，所以你要用科学。那这个科学呢，因为我们常常去量去看太空，常常是看到一部分的太空，太空这么大，即使太阳系这么大，你人造卫星去这里只量到这里，那个卫星量到那里 OK， 你要怎么知道整个太空环境怎么变化，常常要很多卫星上去、哦、然后它有时间以及空间尺度的，它会变化 OK、哦、有的现象是一个小时才变，有的现象几秒钟就变化了 OK、哦、所以你有要有不同的仪器去量各种不同的，所以科学是要正确的这些执行这些太空的探测，一定要有科学目标，并所以说科学的引导、哦、那我们刚刚讲的，最后我讲离我们最近，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太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很深深的来了解我们太阳系的这个环境、哦、那我们要怎么来了解，我们要了解太阳探测这个太阳系的环境，我们要去发现新的现象以及了解它的理论、哦、OK、哦、因为光去量，我刚刚讲的探测量的都是数据啊，数目字，数目字没有什么，不代表什么，你一定要有理论的基础，说讲出一套道理出来啊、哦！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我们感谢陈教授为我们做这么精辟演讲啊！那我们这里还有，成大那边的观众啊，是不是还在？嘿，我们等一下现在开始做，可以做提问哈，好，在做提问，成大这边的听众也可以做提问啊。那我们现在现场这边有没有谁要做提问？哎呀，这边还是，
有个帮小朋友问的问题要请教陈教授，那个因为。现在小朋友被媒体影响得很厉害啊，最近不是有部电影说2012年世界末日，那我一直跟小朋友说服说刚刚教授讲那些计划都是可以实行，他说不可能啊，因为2012年就世界末日了，教授后来那些计划通通没有用，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用专业啊，用比较权威的这个
2012年的世界末日是预言啊，是宗教的预言啊，我们的人类已经跟这个宗教哈、哦，科学已经跟宗教已经挣扎了，快将近几千年了嘛哈、哦。从这个哥白尼那个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哈、哦，就他们已经受的这个宗教的迫害，啊、哦，说什么地球才是世界的中心啊、哦，宇宙中心，啊、哦，那哥白尼跟那个伽利略他说不对，太阳是中心啊。哦，那发现科学是对的啊、哦。那2012年呢，这也是预言嘛啊、哦，所以拍成一个电影啊、哦，把它当作娱乐性的啊、哦。那哪一天这个星球会碰到那么大的星球会碰到我们的地球的话，我们是可以观测到的。我们都已经可以观测这么远的星球都可以了，几千亿光年那么远的。一个行星，一个彗星体要碰到我们的地球，我们一定知道，太小了不要怕，常常有陨石一大堆会飞进来啊、哦。大的我们是怕大的天体会碰到这个的啊、哦，地球，所以大的话我们是绝对看得到，所以没有问题的啊、哦。那当然，我们的台湾的那个中央大学的那个在鹿林山上也有几个有一个望远镜啊、哦，也在可以看啊、哦。不过他们都是看。晚上那无所谓，有一些反正就是地球绕一下绕一圈就是24小时嘛哈、哦、这些天体也不会的不是很快啊、哦、这是每秒钟大概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了不起啊、哦、那几十公里那很远的地方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到，它会对着地球来我们也知道 OK， 会不会进到地球大气层来我们也应该也可以观测到啊、哦、所以这些不要受那个这些电影的影响太大，我们要一定要养成正确的科学的概念，啊、哦，好不好？
哎，这位，麦克啊、哦，好，
对不起啊， 我请教那个陈教授哈，现在都是在讲那个节能减碳哈，那不管是从那个单位的成本来看，现在好像是太阳能还是最高的哈，那不知道您对这个太阳能这个产业，对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发展或是它的这个贡献的趋势哈，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观察跟目标？谢谢。
谢谢，这个问题哈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而很重要的问题哈。太阳能是不要钱的，反正太阳一天到晚都在发射哈，就是我们要有效去使用它，来利用它，来收取它的能量。那我们现在当然是要为了要收取，你就有一些半导体的工业出来了哈，来这 solar cell 在太阳能板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好，经济的问题，现在使用的。这个吸收的这个能量转变能量的这个 efficient 这个效率，哦，已经大概也可以达到20-30%左右嘛，哈，30%左右。那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我们台湾就是这么小，所以行政院能源局的人也自己都讲啊，把台湾整个都把用铺这个太阳能板把它盖起来，只提供我们台湾。10% 的能源使用，哦，但是对有一些国家可能很管用啊，比如说美国好了，美国中西部这根本都没有什么人住啊，哦，它是沙漠啊，那你在那里放很多太阳能板，反正不用白不用，你放在那里你就可以啊吸收啊接收太阳能啊，可以把这些能量变成电力，所以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呢。从台湾的本体来讲，我们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经济力，啊，一种我们如果能够制造更多太阳能板更便宜卖给美国人，我们也是赚钱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台湾绝对不能够说我只要用太阳能啊，这个温室耶啊，活不了的 ，OK 啊，所以我们台湾一定要发展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能源啊，那我们台湾。99% 的能源通通是输入的 ，OK， 石油也输入，汽油也是，那个煤气natural gas 这个都是输入的 ，OK。我们以前有煤炭，有西隆煤炭，现在没有了，那个不 work，OK、okay?。我们有水力发电，很少，哦，因为我们的山都是很高很陡，我们的水坝并不是很多，哦，所以。台湾的能源99%以上通通是进口，那你要怎么办？只要今天石油给你涨价，涨到100块、200块，就整个就经济就垮掉了啊！所以非常重要，台湾一定要自己建立自己独特的，是一定要有。那我刚刚讲到核融合是我们人类啊未来能源的这个一个。老实讲，如果成功的话，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梦想啊，梦一个梦哦。他说，他这样说 ，we have a dream， OK。人类已经从1950几年就开始在做核融合的研究啊，一直到啊2006年哈，全世界几个重要国家都联合起来，要盖一个我们叫做 ITER 哈，这个机器盖在哪里？现在是盖在法国南方那里。这个机器呢，可以产生5倍的能源，输入能源是输出能源是输入能源使用能源的5倍。OK， 好，那因为这种东西是这种核融合能源，它是没有污染的，它不会产生二氧化碳，啊，它不会产生辐射的东西。OK， 所以。我们叫做洁净能源，洁净就是 clean energy， OK， 哦，就是很洁净的能源。所以为什么人类一直在推这个？连穷国家印度啊，那中国它最近比较富有哈，韩国啊，几年前也跟我们差不多而已啊，那个国力对不对？就是每单位人口的这个生产力也跟我们差不多啊，但现在他们就很有魄力。他们就进去很多很大未来的人类的科技，哦，所以核融合 这美国的那个工程学院 Academy of Engineering 啊，他把 New Fusion 当作是二十一世纪人类一个很大的挑战，科技的非常大的挑战。如果能够成功，我们人类就很幸福了，以后就下一代都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成功的路不是一招可以成功的，我们已经人类就是先进的国家已经花了五十几年五六十年在做研究了，已经可以在十年前已经达到输出能源跟输入能源是一比一的比例 OK 哈、哦、所以以后要怎么走就是看你投资啊哈、哦、以前人家说坐飞机要不要先做计算什么要那个实验，波音747这么大的飞机这样飞啊，工程师有没有做先做这个理论或者是那个，他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他就越飞越远，那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个核融合也是一样，这个机器啊要越做越大它才能够效率越来越好 OK 那做大的时候呢就要钱 OK 所以这个全世界联合起来这个 project 叫 ITER 这个、哦、是要花110亿欧元 OK 110亿欧元，还好有多少国家分摊，七八个国家分家分单位分摊、哦、那个欧洲呢它分摊40% OK、哦、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10亿欧元，叫韩国啊、这中国啊、印度，他们都是10亿欧元。啊，十亿欧元呢，分10年，因为这盖这个东西不是明天说将今天要盖，明天就成，要10年啊。说10年盖来，1年就是差，就是花1亿美元 ，OK， 1亿欧元左右，1亿欧元对我们来讲是很小的 ，OK， 我们政府的，我跟你讲，国家太空中心。我2006年去的时候，他的每年的经费是23亿到24亿 ，OK， 台币，啊、哦，就几乎快到1亿美元了哈，还、哦、是还没有啊，差不多啊、超7000万美元左右，啊、OK， 哦，所以你要花那个钱要，是不是要自己要把能力做起来，把自己科技做出来，对不对？所以我比较敢讲话了哈，因为我是2005年才回到台湾来，哦，所以我可以看到，我是从国际美国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整个台湾的这科技发展，啊，那我是希望啊，我就刚刚讲了，我就希望我们政府一定要好好拿出魄力来把这些基础的科技哈，把它建立起来，能量做建立起来。而且这个能源核融合这个这些电浆的科技啊、哦、因为刚刚我是没有讲到很多电浆的科技，电浆科技应用到太空科学只是电浆科学应用的之一 OK 啊、哦、这个电浆这个东西可以来研究、应用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工业啊、哦、这样比如说现在清华大学有一个朱国耀老师他的这个在研究这个如何运用电浆来产生非常高能量的微波，好、哦，哦，这个微波这个东西可以来做很多这个军事用途，因为我们在控制这个核弹的时候都是用微波来操作。好、哦，那当然微波刚刚讲了，微波的技术如果能够把这些微波能量把它传过来，怎么接收这些微波能量也会非常重要。好、哦，所以。电浆这一门学问哈、哦，是1950年代才发展出来的。我刚刚讲过，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根本从来没有听说过电浆是什么。我是到美国去才学到电浆，啊、哦，哦，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也是蛮陌生的哈、哦，因为我们很多这个科学啊、哦，都是被这些量子力学啊，因为量子力学啊这些东西啊，都是。看很微观的很小很小里面的那个原子核啊、哦、那里面的基本粒子这些东西的这个科学，但是做机关的以及够实用的就要靠电浆、哦、所以这个电浆是很多这个近代国家都是如火如荼的在投资这个研究、okay.
好，不好意思啊，因为剩下时间就刚好两题啊，一题是刚刚举手，一题是成大那边的问题啊。那我们刚刚举手这一位，
教授您好哈，刚刚在您的演讲当中有提到，我们跟日本的合作里面，我们未来的合作里面，我们好像负责要做的那个仪器测量的能量范围是11V 到100 keV 之间的，到20个 keV 哈。OK， 因为看到这个，又配合刚刚讲的，我们的测量目前太空测量里面时间跟空间的尺度哈，这个解析力不够。那能量的这种频谱的解析力不知道是到哪里。
OK。
那另外我们测量这个范围主要是要观测什么现象
？OK。
应该是电离层的吧？
不是，
是
辐射带。
辐射带。OK， 谢谢。
就是万艾伦贝尔哈，万艾伦辐射带哈。这个不同的太空环境里面的电浆的能量分布哈，是非常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在辐射带那个地方的电浆的分布啊的能量可以从几个 EV， 好，刚刚讲的 EV， 大家知道可能不知道什么 EV 就是一个电子在一个伏特的电场电压哈的能量哈，就是说它可以跑的得到的能量，那一个 EV 大概是差不多是10000度，如果把它变成温度的话差不多12000度左右了。 OK 哈，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环境哈，它可以粒子可以到 MeV， 就是100万个 EV 哈，就是电子伏特的能量，哦，甚至可以到 GeV 都有。OK， 好，那这么大的能量呢，没有一个仪器能够把所有的能量的这个谱啊哈都测量到，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设计不同的仪器来量，比如说。最难比较难量，比如说低能量的，我们这个叫低能量，就是几个 EV 到20个 keV， 就是 K 就是千嘛，啊，就是20 keV 就是20000电子伏特的能量啊。那我们是设计某种的这个仪器，然后比如说20个 keV 到100个 keV 又是不同的仪器，所以我们要常常换很多仪器，然后更高能量这个用不同的仪器哈。那不同的仪器有不同的时间的解析度，好，这个都跟设计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常常这个解析度啊，哇，这个都是讲 millisecond， 叫毫秒，一个 millisecond 我就要量到整个能谱啊，这样。那不同的仪器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的尺度。好，时间的解析度 ，OK 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所有仪器都凑起来，所以要量一个东西，一个空间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太空，那里面一大堆中性气体啊，我们要到电离层啊，我们就要放一个仪器去量中性的气体，它的密度、它的温度、它的能谱是啥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 ，OK 啊。我来了以后，来到成大以后，我的一个宗旨就是说我一定要信任。我们台湾的本土的学生人啊，工程师一定要有这些能力出来，所以我在我的中心里面现在有6-7个工程师啊，然后科学的人差不多有10个啊，做科学，然后学生进来做，所以我们现在做了几个任务里面呢，学生从头开始啊，从这个仪器一个设计到设计要去算了。要去规，要去设考量，自己考量，然后要真正的这个每一个这个零组件要去设计出来，整个设计系统设计，然后零组件去设计，然后电路这个信号怎么来，要装用什么电路器，去，因为那些信号要把它变成电子的信号，那电子的信号要把它变成电脑的信号，这整套的 ，OK， 那。完以后还要负责说，我这个仪器，太空是很冷的地方啊，温度很低啊。如果是对着太阳，温度会很高啊；背着太阳，温度很低啊。我这个仪器一定要很热的时候，比如说60-70度摄氏，尤其说100度的时候，我还能够活；很低的时候，零下60-70度的时候，我也能够活，懂吗？所以我这个上去应该要
看要活一年两年，对啊，哦，对啊，设计，所以这是整套的哈，所以很难得，我是觉得一定要这种系统的这个工程哈，系统的这个有出到处都有，什么都有，要包含科学啊，这个电子电路啊什么哦，所以要有各种不同的工程师来帮忙这些学生，这些学生呢，每一个步骤。不同工程人员像我们这个，就刚刚讲很热的时候，我这仪器要被烧坏了，怎么办啊？太热了，我们要去把它热排掉，所以我们也要懂得热的机械工程师，我们要这个电子工程师哈，还有现在的电子不是只有电路呢啊，还有那个 FPGA 啊那些到 computer chip 里面啊 ，computer 里面啊的那个。半导体那个 computer chip 里面的工程师都要，啊，所以是整套。但是这些做物理的人要当做是一个，或者是工程啊，电机的要可以做工程、做系统啊。我们一定要有系统，了解系统，每一步要怎么做。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很多人合力起来，啊，所以这非常重要。我们在台湾就是比较缺乏这一方面的。很多公司你说台积电，有人跟我说台积电是高科技，我说不是，他的都是买的，他都是跟美国人买的，美国人又已经帮他装好了，只是这边的人他们去操作而已。 OK， 好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由成大这边来提问，那因为那边麦克风好像没办法那个，哦，啊，他，哎，还是我啊，哦，可以，
他不好意思在镜头面前呢，啊，他说有时候打出来了，
那我就帮他提了哈。他说在开通科技这边哈，所提到的距离啊，就光年，还有像时间哦，几亿年前就太阳烧到现在46亿年前了，像这一种距离跟时间的部分哦，它的不准度跟误差到底有多大？
我们短距离哈，如果是在太阳系在量的话哈，误差是很小了，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再到外太空哈，当然就误差很大了啊。我们怎么去量时间跟空间啊？时间跟量这个距离这一套啊，是一个也是一个 art 哦。我们要量，知道说光会到这里多远，多久时间来，所以要看这个物质啊，这个星体啊，在飞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叫它会。科学上有一个叫 Doppler shift 哈，会把这个波长啊，比如说它离开我们越远了哈，这个是飞往我们外面飞，或者对着我们飞啊，这个会把这个波长改变啊。我们所以往外飞就是 redshift 的嘛哈，所以它可以用这个 redshift 来估计。那我们科学很多啊，比如说讲13亿，假设100亿光年好了，如果真正是100亿光年。对他们来讲不是很重要，一无限的误差啊，所以我们做科学一定要讲我误差多少。那因为你是看得非常极非常大的这个现象啊，那如果你是看100公尺，那你不能够误差不能够一个光年，但所以你100公尺的现象，你当然你误差如果能够0.1公尺不是很好嘛啊，所以我们都是相对的。所以我跟我的学生上课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叫做渐进解，我不要你给我一个解释几个有效数字啊，5个6个七个有效数字，不要，你只要给我知道说你的误差是多少啊，这个解出来误差多少，然后你怎么样去改进你的误差就可以了。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提问就到这边哈？那，哎，陈当那边挥个手吧。啊，应该有看到哈。好，那我们这边也一起哈，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我们陈教授今天精辟的演讲。
好，
谢谢各位。